香港大學醫學院一張手術台的旁邊，一班醫科學生和教授正是圍著一節人體殘軀，他們希望藉著電腦的幫助，就憑這一節的人體殘軀砌回死者生前的樣子。結果他們真的砌了出來，和死者生前的樣貌還有八成相似。對於警方在破案那陣是有很大的幫助的，羅雪碧能夠沉冤得雪，他們都應記一功的。上午11點鐘左右，青衣島聯合船澳對開海面，一個在等船上面工作的水手發現海面上有一具沒有頭、沒有手腳，只剩下中間一段身軀的女性同體在海面漂浮，屍身已經被海水浸到白雪雪的了。水手就即刻報警，水警輪接到報告很快就來到，將這一節女性的身軀撈了上水警輪。這一天是1988年3月2日，法醫奉召到場檢驗過之後，推斷女屍是屬於20到30歲的女性，屍身的四肢和頭部是被鋭器切斷的，切口雖然曾經被魚咬過，但是仍然是十分平整的，推斷是一宗殺人之後再肢解的案件。殘軀上面沒有什麼特徵，警方稍後就召開記者會公佈案情，希望有年齡差不多又報了失蹤的女郎的家人和警方聯絡。接近100名的藍帽子警員連同水警和直升機分別在發現浮屍附近的海面進行這個海空立體搜殺，希望可以找到死者的四肢和頭腦。不過經過多日的搜殺並沒有任何發現，和警方聯絡要求認屍的人有很多，包括一個姓孫的男子。這名男子懷疑那個殘軀就是他的女友羅雪碧。羅雪碧在1988年2月27日就失了蹤了。那個男人說他是在山東街開五金鋪的，羅雪碧是一個紙押女郎，他們兩個在山東街18號廣明樓租了一層樓同居，將其中一間房分租給一對姓賈的夫婦。五金鋪、山東街，重案組探員就將這兩個元素結合在一起進行聯想。五金鋪裡面有不少工具可以肢解屍體，山東街和海邊只不過相隔了一條塘尾道，由山東街廣明樓步行到海邊只需要3分鐘。探員其後陪同姓孫這名男子到殮房認屍，他看完那具殘軀之後只是表示身材是有些像，由於沒有其他特徵可以認出身份，他都不可以確定，沒有明顯證據，警方亦都不敢肯定死者就是羅雪碧。就在這個時候，有人提出要求港大醫學院協助警方砌屍，於是這具殘軀就送到這個港大醫學院了。經過一番精密計算之後，砌屍工作終於大功告成。探員將結果和羅雪碧的照片對照，發現是有八成相似的，於是就把調查重點集中在羅雪碧身上。姓孫這個男子再次接受探員盤問那陣，突然間想到一條很寶貴的線索，他說羅雪碧在一間醫院做過刮宮的手術，當時拍過一張盤骨的 X 光片。探員就即在醫院拿到那張 X 光片，將殘軀盤骨對照 X 光片之後進行科學鑑證，經過大學教授證實兩者的骨骼結構是吻合的，殘軀的身份終於得到證實，死者就是27歲的紙押女郎羅雪碧。探員申請搜查令搜查山東街廣明樓一個單位，在姓孫的男人口中，探員知道羅雪碧有一隻雕陀的女裝金錶和一條金鏈不翼而 飞。胜选的男人也在房里面一个日历找到一个 number， 是那个雕陀标的编号来的。探员就将这个编号通知香港所有的当铺，叫他们查一下这个金标有没有人拿来当。临走一阵，一个探员随口问单位的住客几时才回来。胜选的男子就说他们在二月底就已经搬走了。他们搬走了，为什么还用锁在门外锁住啊？探员就起了疑心地问了。正得胜选男子同意，探员就撞开房门入去调查。在房里面，探员搜获一些衣物，部分还染了血迹。胜选的男人认出有一些衣物是罗雪碧的。探员于是通电上峰，真派人手到来搜杀。在厨房和厕所里面找到四五点光顾了的血迹，将血迹样本送到科学鉴证之后，证实是罗雪碧所有的。另一方面，那只雕陀标也都有了下落了。一间当铺发现有人将这雕陀标来他们那里当，根据编号就正是罗雪碧所拥有的一只。嘲讽于是将当惹的人的名字、身份证号码和地址讲了给探员听。探员在当日的傍晚在石硖尾区就拘捕了一个叫阿成的青年。阿成就说那只手表是一个叫黄德成的男人交给他当的。他又说黄德成是一个电影林记，住在油麻地的。他们两个都是靠传呼机联络的。探员就叫阿成用传呼机和黄德成联络，相约在深水埗一家餐厅里面见面。黄德成在餐厅出现那阵，预先埋伏的探员就即刻将他拘捕。当日是1988年的4月上旬，黄德成接受探员盘问那阵就这么说，那个手表是罗雪碧以2500元卖给他的。在2月尾因为要钱搬屋，才将手表拿去当。探员就说你在2月尾搬屋，但是根据当票的资料，典当日期是3月中、哦，如果你是急需钱用的话，不会这么迟才当吧。如果个表是你的，你是为什么要找人跟你当啊？这个时候科学鉴证人员已经将广明楼发现的血迹和罗雪碧躯干的肌肉纤维作出比较，发现其中三个样本和罗雪碧的残躯的肌肉纤维吻合。法医解释，一个人的肌肉纤维和血液是有一定关系的，两者都可以互相印证的。探员问黄德成，2月27日你在哪里，有没有人可以证明？黄德成就没办法回答。稍后探员向他展示证据，警戒他作供。黄德成作供那阵就说，当日他和罗雪碧在屋里面发生争执，两人其后大打出手，罗雪碧攻势凌厉，黄德成一直退到去厨房，随手就拿一把牛肉刀向着罗雪碧乱咁挥舞，结果就将他斩死了。杀人之后，黄德成将罗雪碧拖入厕所入面肢解，又用布将血迹抹干净。肢解之后，黄德成用胶袋将肢体袋好，拿到海边掉了落海。黄德成说他是因为喝醉酒才误杀罗雪碧的，并不是有意将他杀害。黄德成稍后就被落案控以谋杀罪名。案件转介高院审讯，控方认为这一宗不是误杀案。控方指出，黄德成因为多次拖欠房租，经常被罗雪碧追债，亦都因为这个原因，黄德成才在2月搬走，因此他其实已经动了杀机了。趁早上屋里面只有罗雪碧和他一起，就将罗雪碧杀死了，并且肢解弃尸。控方表明这宗是谋杀案而不是误杀案。1988年10月11日高院审讯完毕，由五女二男组成的陪审团经过9个钟头退庭商讨之后，一致裁定黄德成谋杀罪名成立， 法官依例判处被告死刑。